弟兄姊妹平安，你们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？好，大多数人都不满意。你对生活二字的解释是生动的活着呢，还是生下来活该呢？其实我们都曾经经历人生的寒冬啊，在一些痛苦的季节当中，我们只想躺平，连起床都变成一种负担。但我们也知道说，这一种躺平不是真正的休息，而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放弃。我们躺着睡不着，但又感觉身心俱疲，找不到出口，那么这一种的感觉让人难受至极，好像是被困在一个无路可逃的僵局里面。那这种状态也可能发生在职场上面，每天重复一样的工作，虽然很稳定，但也找不到什么成就感，想换跑道又怕这个离职找不到工作，又或者你正面临婚姻的僵局，婚前期待天长地久，婚后变成能撑多久。谈恋爱的时候情人眼中出什么西施啊，结婚久了之后，这个妻子问丈夫说，你是喜欢我的温柔可爱，还是喜欢我的聪明美丽？这先生回答说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幽默感。本来夫妻之间应该充满欢声笑语，但如今连开口沟通都变成困难。其实信仰生活也是一样的，可能每周来到聚会服侍，但好像感受不到喜乐跟活力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否正经历这样的时刻呢？今天我们将进入启示录七教会当中的第五间教会，一间名为萨迪的教会，而这间的教会就正处在僵局之中。启示录三章第一节说，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暗明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这句话其实就是陷入僵局的真实写照。说到僵局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对我来说，我就是想到《暂时停止呼吸》这部电影。如果你曾经听过，表示你年纪有了。这是一部僵尸电影，那是我童年的噩梦。看到僵尸里面穿着清朝服装的那些僵尸，明明没有任何的生命，但是却可以跳来跳去，看起来像活着的一样，哇，实在很吓人，对吗？而萨迪教会就是一间僵尸教会，一群僵尸会众聚在一起祷告、唱诗、奉献小组，他们在教会里面做事，看起来活着，但其实他们的信仰已经失去生命力了。弟兄姊妹，不只是信仰，任何陷入僵局的关系、工作、财务、个人成长都可能变成这样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突破生命的僵局，重得生命力呢？这也是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要献给萨迪教会，也给所有处在僵局之中的人一个宝贵而且重要的信息。耶稣提到三个关键，第一个就是认清现实，别活在应该的幻觉里面。在启示录三章第一节说，你要写信给那萨迪教会的使者，耶稣后面特别强调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说，离地球最近的星星可能也在几万亿的英里之外，所以他们用光年作为单位来测量距离，光速每秒跑超过186000英里。但即使这么快，星星的光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到达地球。那么这个带来一个现象，如果一颗距离地球50光年的星球今天爆炸消失了，我们在地球接下来的50年还会继续看到它在天上闪闪发光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实是他50年前所发的光。这个就是耶稣对萨迪教会的评价，虽然他们过去有很好的名声，但现在已经死了，他们已经爆炸了， 别人所看到的只是他们过去所发出的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当中还有多少人在用这个 Nokia 手机的，有没有？哪都没有啊。当年 Nokia 拥有传统手机最棒的工艺跟品牌声誉，结果当 iPhone 问世的时候，他们还活在过去的光彩里面，他们深信他们可以维持庞大的市场份额。结果呢， Nokia 的品牌至今大家还是非常熟悉，非常响亮，但他们的手机市场已经被苹果跟三星远远甩在后面。他们的品牌还在发光，但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死亡。那么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外表虽然光鲜亮丽，但内在早已失去光芒。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认清自己的状态是死是活，对吗？死亡有两种特征，第一个特征叫没有温度。弟兄姊妹，我先说明啊，没有温度跟很酷这是两回事。当我走进生命河，我的第一印象是哇，很酷。生命河是一间很酷的教会，阿们。但同时生命河也是一间有温度的教会，充满热情。所以你可以很酷，意味你很独特，有创意，引领时尚的潮流，但是你也同时可以有温度，这代表你对人、对生命、对信仰充满热爱，这两者并非相互排斥。但是我也去过有些教会，当我一走进去的时候，完全没有人理我，我感觉像个不速之客。那不是酷，那个叫冷漠。所以冷漠是一个死亡的特征，没有感情，没有喜怒哀乐，没有温度。因为死人不在乎人际关系，不在乎灵命成长，不在乎改变世界传福音，不在乎自己上天堂还是下地狱。死人他不在乎任何的事情。同样的，如果你在某件事情上面感到冷漠，不管是亲密关系、个人成长、工作还是侍奉，那么这个是一个濒临死亡的讯号。当我们失去温度，接下来面临就是死亡的第二个特征，叫不会动。不会动，僵尸不存在的啊，所以人死了之后不会跳来跳去的。同样的，死气沉沉的人跟教会也毫无生命力。但是人就很难承认自己处在死亡的状态，所以我们会听到各种的理由跟借口，说哦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，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呢？我们为什么要行动呢？我们现在已经很好了。但事实是，如果个人没有成长，教会没有成长，那就是正在走向死亡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热切盼望神的复兴要临到世界，因为世界各地正存在很多的僵尸教会，除非神的复兴临到，否则这一些的教会无法在世界爆发出应有的生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是时候认清我们自己真实的状态，我们是否处在某种的僵局之中啊？我们别再一直缅怀过去做得好的时候，也别光空想未来我要怎么样，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？我们需要诚实地问自己，我现在跟神的真实的那个关系，那个状况是怎么样？我跟周遭的人际关系、家庭、工作、个人成长，那个状态又是怎么样？勇敢去面对真实啊，这个不是要定罪自己啊，而是像这个健康检查一样，当我们愿意去诚实面对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。所以别活在应该的幻觉里面，神呼召我们是要借着圣灵的光照，让我们有能力面对真实的自己。什么叫做应该的幻觉啊？应该的幻觉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份清单啊，比如说我应该每天读经祷告一个小时，我应该多陪伴家人，我应该在职场上跟同事和睦相处，我应该永远充满喜乐，没有任何负面情绪。当我们努力想要达到这些标准的时候，但现实是什么？ 现实是读经不到五分钟就开始刷短视频，回家继续忙工作，看到同事升迁，嘴上说恭喜恭喜，心里却酸溜溜的想，呸，他凭什么？一遇到挫折，喜乐马上消失，取而代之是愤怒跟自我怀疑。久而久之，我们会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面，一个是理想中那个应该的我，另外一个是真实的我。一开始在第一阶段，我们会用那个应该的我去审判真实的我，我们会觉得很愧疚，为什么我达不到啊，觉得我真糟糕啊。但久了之后会进入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开始欺骗自己说应该没有关系了，然后那个羞耻感消失了。接下来进入第三个阶段，就是继续欺骗自己，虽然不如预期，但我应该还不错了。最后结局就是陷入僵局。今年我告诉自己，我应该要运动。所以年初在牧师的会议上，我分享了自己买的跳绳。我准备每天跳五分钟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每周的开会，坐在我旁边的皮尔森牧师总会问我，你跳了没？Did you jump? 我知道我自己应该要跳，但其实没有。所以第一阶段，我每周遇到他都觉得很羞愧，我想要逃避他的问题。但时间久了之后，他坚持不懈地问，我依然没跳。所以进入第二阶段，我开始发现我自己可以笑嘻嘻地看着他说，没跳。我已经不知羞耻了，陷入应该没关系的自欺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三阶段，我想，哎，反正最近身体也没感觉什么特别不好，应该还不错吧。所以我活在那个应该的自欺里面，但是我肚子上的肉就很真实的长出来。弟兄姊妹啊，萨迪教会就是这样一间活在应该那个幻觉里面的教会。他们想说，我们应该还是活着吧，我们应该没事吧，别人不是觉得我们的名声还不错吗？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已经死了。弟兄姊妹，不要活在应该的幻觉里面，跟你旁边讲，不要活在应该的幻觉里面。神给我们的邀请是要活在真实里面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神知道我们每天会遇到的挑战，他知道我们心里面最真实的挣扎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假装自己很属灵很完美啊，我们可以很坦诚地面对自己，然后对神说，主啊，我真的很软弱啊，我今天没有读经，我今天没有跳绳啊，我今天对孩子发了脾气啊，我的婚姻很失败啊，我的心里很难过啊。但是当我们把真实的自己带到神面前的时候，那一份从天父而来的爱跟恩典就会大大的安慰我们的心，它会带来力量，因为他爱我们不是我们应该怎么样，而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停止活在应该的幻觉里面，开始活在神的恩典里面。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诚实面对那些让我们陷入僵局的情况，让天父的爱、恩典跟能力来修复那个真实但充满软弱的自己。第二个，警醒兼顾，把精力投注在对的事情上面。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，常常会陷入一种自责的那种情况里面。但是耶稣不要我们一直盯着自己的失败，他提醒我们要把精力投注在对的事物。在启示录三章第二节说，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 警醒这两个字对萨迪有特别的意义。萨迪这个城市建在海拔1500英尺的这个1500英尺的山上，它三面都是陡峭的这个悬崖，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，所以过去有很多的军队都很难攻破这个萨迪啊。直到这个波斯王出现，他下了一道命令说，任何人能够想出攀上那个悬崖攻下萨迪的就得到奖赏。有一个波斯士兵接下这个挑战，他仔细观察悬崖，找了几天，终于有重大发现。他发现有一个萨迪士兵不小心把头盔掉到悬崖下面，结果这个士兵竟然从城墙上爬下去，把那个头盔捡回来，然后再爬回那个城墙上面。这个波斯士兵就标记那位萨迪士兵每一步的路线，当天晚上他就带领一小队的精锐部队沿着同样的路线爬上悬崖。当他们到达山顶的时候，发现城墙上竟然空无一人啊，因为萨迪人从未想过有人可以从那一条路上来，所以所有人都睡得十分的香甜啊。萨迪就这样被攻陷了。更惨的是，200年之后，当希腊的军队围攻萨迪的时候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。一名可能听过波斯故事的希腊士兵，带领一群人用同样的方式爬到山顶，结果发现萨迪的士兵还在睡啊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提醒萨迪教会要警醒。但如何警醒？第一个，在你的破口上要保持警戒。首先要留意我们的破口，就是我们一直跌倒的地方。对你来说，哪些是破口啊？是不是冰箱那一层放着 cheesecake 的那一个抽屉，或者是某种特定的习惯、想法，或是不愿意饶恕的心，或是心中的苦毒啊？就好像城市只要需要知道自己最薄弱的那个防御点啊，我们也需要保护那个地方。请注意啊，或许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完全克服某个弱点，但没关系。我们的任务是一辈子保持警醒，不让仇敌趁虚而入。然而还有一些弱点是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，就是那一些你说我可能在很多地方会跌倒，但绝对不会在那件事情上面跌倒的那一件事情。事实上啊，只要条件适当，身为人类我们都有可能陷入任何的罪。所以那个正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。我们是不完美的，我们需要基督的赦免跟圣灵的提醒。但请记得，提醒也不是叫我们一直定睛在自己的弱点上面，而是承认那个破口的存在，然后随时把这个破口交给上帝。在破口上保持警戒，我们就不会被那些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击倒。第二个，在你的强项上继续坚固。耶稣说要坚固那剩下的。哇，这个建议太棒了。如果你想要打破婚姻、人际关系、财务或者是属灵生命的僵局啊，这一句话是关键。因为我们通常会做相反的事情。当我们感到走下坡或是被困住的时候，我们会习惯性的盯着那些让我们最沮丧、做得最不好或是性格上的缺点，然后感到绝望。但耶稣说别一直看着那些错误的、失败的、即将枯死的事情，你要找到树上那唯一还活着的那个小树枝，然后浇灌它、照顾它、保护它，让它成长。这个是让整棵树重新活过来的机会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如果要突破僵局啊，就不要从死的部分开始，要从你还活着的部分开始。在婚姻当中，如果感到婚姻陷入僵局，你别从那个令你悲伤跟厌烦的部分开始，先从你婚姻当中找到还有一点点幸福的地方，从那个地方开始浇灌它、照顾它、 坚固那剩下的。在属灵的生命当中，如果你觉得我已经离神很远，那你还剩下什么呢？也许是你每周还来敬拜，也许是听到，那你就紧紧抓住那个，全心投入那剩下的事情。圣灵会用他独有的方式坚固你，并且带来整体的复兴。在服事的当中，当你感到枯干厌倦的时候，你停下来想一想，在侍奉当中还有没有你喜欢的地方啊？你就全心投入那个事情里面。比如说侍奉完之后团队会去聚餐，你就尽力吃吧，享受侍奉完跟弟兄姊妹庆功跟相处的快乐嘛。这个就是耶稣告诉我们如何走出僵局的宝贵建议，警醒你的弱点，然后兼顾那剩下的优点啊。别因为自己的弱点就忽略了那些优点，要让这一些剩下的优点成为你整体生命复苏的开始。第三个，珍惜光阴，用于改变并采取行动。我们要勇于改变了，而且我们要采取行动啊。启示录三章三节说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，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。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警醒这个概念，我在我的手机上设了闹钟，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时间，但它应该会在聚会结束前的某个时间响起。这是要提醒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神的闹钟什么时候会响。耶稣说他来要如同贼一样，这不是说他会偷东西啊，而是说我们永远无法预测耶稣什么时候会来，或者我们什么时候会先回到他那里去。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说我陷入僵局也没关系，因为我还有很多时间，但事实是如果你现在不行动，突破僵局的机会很快就会消失。神为你生命所预备的计划是如此宝贵，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原地踏步。请记得神已经为你的生命定下了闹钟啊，时钟正在滴答作响，你永远不知道你还有多少的时间，那生命的闹钟就要响起。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要回想自己所听见那个神的话语，因为突破僵局的方向、那个机会、那个答案、那个行动力就在圣经里面。但是光是阅读是不够的，就像你开了一艘帆船，帆船在这个湖的中央，如果你只是坐在那个船里面，你期待风把你吹到目的地，你却从来不升起那个船帆呢，那你只会原地打转，对吗？只有当你把神的话语重新带回生活，你的那个船帆才是真正的升起。当圣灵的风吹来，他会使用这些风让你的生命不在原地打转，并朝着神要你去的地方前进。所以耶稣说要遵守并悔改，顺服基督意味着要改变啊。但这也是许多人拒绝拿起圣经来读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害怕改变，所以宁可在湖的当中拼命用自己的手在划水，哇，尽力想要朝想去的方向前进。许多人不愿意升起真理的船帆让耶稣来掌舵，因为他们害怕被带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，他们害怕失去那个仅存的虚假的安全感。所以有许多人认为说悔改很可怕，但其实弟兄姊妹啊，悔改是一个美好的词汇啊。悔改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转身啊，就是转身而已啊，转身啊，然后朝着耶稣为你预备那个美好的方向前进啊。 耶稣所预备的路永远伴随他的恩典跟祝福的，绝对比我们自己所选择的路还要美好的。但关键是我们要愿意转身，我们要愿意行动，我们要愿意前进。因为光读神的话语，光是听到而没有行动，那还是在僵局的当中打转而已啊。就好像师母如果叫我去洗碗，结果过了一天我一个碗都没洗，我告诉她说，伟大的老婆，你何等尊贵，全然美丽，你的话语奇妙，我愿遵行你要我去洗碗的大使命。那么师母会怎么想？她只会说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洗？基督徒会不会有时候也是这样啊，弟兄姊妹？我们听了很多感动的道，我们唱诗颂赞神的伟大，但是却没有真正在生活当中去实践。但是弟兄姊妹啊，神真正关切的不是你听到有多感动，神所关切的是你听到有没有动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神已经清楚告诉你该做，但是你却还没有做？有没有哪一个方向是他要你转身呢，但你却还没有转？神之所以这样呼唤你，是因为他爱你，时候不多了。神希望你经历他为你所预备，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。他要你突破僵局，承受那最终得胜的奖赏啊！在启示录三章四到六节说：“然而在撒迪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？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！哇，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吓得要死，想说哇，这个怎么要得胜的才能够穿白衣？哦，才这个名字好像才不会被神所涂抹掉，哇，压力又来了。但弟兄姊妹，这段经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去解释的。如果你看到这段经文很害怕，如果你此刻觉得说，哇，我已经很疲惫很挣扎了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，你放心，你可以深深的吸一口气。我要告诉你，你所经历的不是软弱，而是得胜的前奏。当耶稣说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这个不是警告，而是一个坚定的保证。他不是在说你可能会失去救恩，而是在用一个最恳切的方式告诉你，你是属于基督的，你是神家里的一员，而这个身份绝对不会被抹去的。你现在之所以会挣扎，是因为你正在战斗嘛，没有挣扎何来得胜啊？但是你信靠耶稣是神儿子的这份信心，就是你得胜的唯一条件。在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，圣经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谁是胜过世界的呢？后面讲什么？不正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你是不是得胜者？你们是得胜者，因为这就是你的身份，这就是你们的力量。所以不要再说我够好吗，或者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救恩呢？不要被那个控告跟恐惧所捆绑。的确有些时候我们会迷路，的确有些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弄丢，但是那位大牧人耶稣基督永远知道你在哪里啊！不管你离他多远，他总会把你带回神的家中。耶稣早就向你承诺，他必在天父和众天使的面前亲自为你做见证。你的名字已经被牢牢地记在生命册上了。 所以请紧紧抓住这个应许，让它成为你面对每一次挣扎的勇气啊！感谢神啊，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，你必得胜啊！你并非独自前行，因为神与你同在，神的话能在你所面对的僵局里面赐下继续前进的能力啊！在美国有一个人叫威廉麦克弗森，他是一个工人，在一次的爆破的意外当中，他失去了双手双眼，他整个面目都严重的受伤。他刚信主不久就遭遇了这么重大的变故，但是他没有因此责怪神，唯一让他很伤心的是他再也没有办法读神的话语，他没有办法读经。我相信他所面对的僵局比我们所面临的都要巨大了许多。后来他听到有一个妇人能用嘴唇来读那个盲人圣经啊，他就满怀希望的订了一本，但是他发现因为他的面目受伤了，他的嘴唇早已经失去知觉了，所以伤心之余呢，他就伏在那个圣经上面痛哭啊。他想跟这个圣经吻别，而就在那一刻，他无意中发现，当他的舌头接触到字面的时候，他竟然有了感觉。从此，这位弟兄就用舌头来读经啊。他用这个方法把整本圣经读了四次，其中很多的经卷他重复读了很多的遍啊。神使用他的生命成为一个美丽的见证啊。他鼓励了无数陷入僵局的人能够重新站立，依靠神的话语继续前进啊。弟兄姊妹啊，神绝对能够透过他的话语让一个看似无望的僵局经历突破。所以无论你所面临的僵局是什么，首先你不要继续活在应该的幻觉里面，面对现实吧，然后兼顾那剩下还活着的部分，把握当下的时间，让神的话语的风帆升起来。时间不多了，让神的话语充满你，让他的圣灵引导你。耶稣已经承诺他将会把你带到他所预备的地方，因为你是从圣灵而生的，你是得胜者，这是你的身份，这是你的呼召。神是信实的，他必会赐给你得胜的力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感谢你。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充满了软弱，虽然在我们的难处里面，我们常常觉得无路可走，但主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是充满恩典的神。主，当我们将我们许许多多的破口交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你应许你要堵住那些的破口，你要帮助我们重新在那僵局当中站立，帮助我们在那微小还活着的那些的地方能够重新看见生命的复苏，看见机会的出现，看见你圣灵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时候不多了，时候不多了，你将要回来，但是你在你的教会当中，在你的子民当中，你仍有许多的期待，你期待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发光，能够继续将那些失丧的灵魂 能够引回你的家中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继续在原地当中打转，让我们能够突破僵局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道路。当我们走上你道路的时候，我们每一步路都能够经历主你的恩典，你的能力，我们的经历那个一步步走向得胜的快乐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虽然我们软弱，但主你看我们是得胜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孩子也真是要为着我们每一位在我们当中陷入僵局的弟兄姊妹祷告，愿主你亲自与他们同在，赐下能力，赐下机会，这是让他们能够突破僵局，继续前进。我们将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刚才祷告完之后，其实闹钟已经响了，我把它按掉啊。在你生命当中啊，我在提醒，神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设下一个闹钟了。你不知道那个时刻什么时候响，所以不要再想说我还有一大把的时间呢。我可以先做完这个之后，我们再去想神国的事情。真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闹钟会响。我们手表里面、手机里面的闹钟响了，我们可以按掉，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事情。但是生命里面的闹钟一响，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就停止了。所以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，记得时间不多了，赶快起来依靠神吧，赶快起来呼求圣灵的能力吧，赶快起来这个接受那个真理的装备吧，赶快起来行动吧，赶快传福音吧。因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何等美好的旨意啊！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的，你会看见你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了。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，我们要追求神话语的充满，我们要追求那一位信实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。所以不要活在僵局的里面，不管你现在存在什么样的僵局，你觉得寸步难行，那个是魔鬼的谎言。因为你是得胜者，你是胜过魔鬼的，你不要听他所讲的任何一切话。 当你敬拜，当你祷告，当你行动，神的喜乐和平安重新会在你生命当中恢复。相信神，继续敬拜神，继续依靠神的真理，行动吧。求神继续帮助我们，让生命河，让生命河继续维持那个活的状态，那个会动的状态，那个充满温度但是还是继续很酷的状态。感谢主，我看见神在我们生命河当中有何等大的心意。当我来到生命河的时候，看见我们弟兄姊妹，哇，真的是充满生命的能力啊！所以继续依靠这个应许，依靠这个原理，我们继续向前行。阿门。扬声宣告你是信是神，赞美你，仰望呼求你，日见云柱引领，夜见火柱保护，使我安然居住。扬声宣告你是信是神，全心信靠你应许，沙漠中开江河，旷野中开道路，耶和华已成就大事。我们一起举手来宣告，扬声宣告你是信是神，赞美你，仰望呼求你，日见云柱引领，夜见火柱保护，使我安然居住。扬声宣告你是信是神，全心信靠你应许，沙漠中开江河，旷野中开道路，耶和华必成就大事。沙漠中开江河，沙漠中开江河，旷野中开道路，耶和华必成就大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救主的，我在这里也邀请你，这也是来自耶稣自己的邀请，从天上来的邀请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他要带领你突破你生命的僵局，你要看见耶稣为你所预备那美好的道路，你将进入耶稣为你预备那美好的地方。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教主、救主，我祷告一句，你们也祷告一句。亲爱的耶稣，
亲爱的耶稣，
我感谢你，
我感谢你，
因为你为我死，在三日后又复活，
在三日后又复活。
主耶稣，我是罪人，
主耶稣，我是罪人，
我需要你的救赎，
需要你的救赎，
愿你的宝血洁净我，
用你的宝血洁净我，
愿你的圣灵充满我，
用你的圣灵充满我。
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，
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。
愿你带我突破僵局，
愿你带我突破僵局，
能够走上那永生的道路，
走上那永生的道路。
谢谢主，
谢谢主。
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。圣
名。阿门。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，恭喜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你可以扫描这个荧幕上面的 QR code。上面你可以进入一些的网上的课程，然后可以帮助你更认识这个福音，更认识我们的信仰。现在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交通与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愿神赐福你们。